本地分中三摩悉陀地第六之一，瑜伽师的论一共有五份，第一份就是本地份，本地份里边一共有十七地，现在是第六地三摩悉陀地。但是在科判上说呢，这十七地分成十四科，现在是第四科三摩悉陀地。这一地里边分两科哈，第一科嘛节前生后，是宜说有熏有湿等三云和三摩悉陀地，这是节前生后哈。是前面呢已经宣说了有熏有湿地，无熏为湿地，无熏无湿的无熏无湿地，这三地也都讲过了。云和三摩悉陀地啊，现在是第六地。这个三摩悉陀地是什么意义呢？这是啊，升起后文。这底下嘛，这是节前生后，第二科嘛，标列随师，就是把这个三摩悉陀地的内容啊，把它全面的标列出来，然后嘛加以解释。这一大科里边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啊标列，标列分两段，第一个是温陀南啊，就是温陀南岳，是中标与安立作意相差别，设诸经中要，最后重杂意。这是这个颂啊，底下面长行，长行就是把颂里面的意义把它列出来，所以要略说三摩悉陀地里面的道理啊，当知有总标故。这个《瑜伽师地论》的作者，他的次第都是这样的，先把想要说的道理把它标列出来，这个大意把它标出来，然后嘛再加以解释，就是按例故，就是每一段是怎么样按例其中的要义哈，是作意差别故，这个作意差别就是修行的意思哈，就是这个修行啊，是佛教佛法里面这个修行的事情呢，这是非常的微妙哈，就是只是内心的动作，我们的目的呀是为了得解脱，解脱的原因呢就是原来是苦恼，为苦所困，这个苦恼的困扰是什么？也是内心的分别，就是内心的分别才有苦，现在想要改善它，还是要用内心的分别来对治它，所以这个是作意差别故啊，是相差别故啊，每一种的修行有各有各的相貌啊，不同，是略说诸经中要等故，这是把诸经里边呢对三摩悉陀修行的这个要纲要啊，都把它引来啊，做一个证明。这个等这个字呢，就是那个颂里面最后一个最后重杂意，这个重杂意啊还是由诸经里面引来的，所以也就是放在一起，就是诸经中要，这一共是五段啊，是总标安立作意相差别略说诸经中要，就是五大段。 这是啊标，这是标列啊，下面随时，第二颗是随时，分四颗，第一颗嘛是总标，又分四，第一颗是正啊，是云和总标，前面把这个的下文的、啊、大意，一共是分多少段啊，都标出来，这底下嘛有问，什么叫做总标呢？这是第二颗是啊正，就是云和总标是正，庚二是标，为此地中料有四种。这个第一颗就是总标，总标里边呢都是标的什么呢？是这样，好，料有四种，一则净律，第一颗就是舌界的四净律。就是要解释这个啊，所以四禅就是二者解脱，解脱就是八解脱啊。第三者呢是等持，等持就是翻译就是那个三摩地啊，三摩地叫等持，在这里说到是非常的广，嗯，所以三摩悉多地里面还是包括等持的啊。四者等智。这个三摩悉多地也是翻个等引，现在这第四个是说等智，等智和等持和等引还是都有差别的哈，下边都有解释。这样说，这个总标一共标出来这四种，净律、解脱、等持、等智。下面解释也就是解释这四种，是净律者。这是、啊、第四啊，这解释分四颗，第一颗是净律啊，这点只是、啊、小小的把名字列出来，其内容的解释还在声闻地里面，就是特别详细解释了。第一个呢是从离生有寻有实净律，二从定生无寻无实净律。我看这下面有解释，这就不要解释啊。三离喜净律，四舍念清净净律，这就是舍界天的四禅。是解脱者是第二个，是解脱。解脱是什么解脱呢？为八解脱，有八种解脱法门，一是有舍观诸舍解脱。二内无舍想观外诸舍解脱，三净解脱身作正具足住解脱，四空无边处解脱，五实无边处解脱，六无所有处解脱，七非想非非想处解脱，八想受灭身作正具足住解脱。啊，这么多。这个八解脱里边最后一个是灭尽定。这灭尽定要到三果圣严以上才能有灭尽定，所以这个八解脱啊，是三果圣严以上的人，三果以上的圣人所修的法门，是这么一个境界啊。这是这个解脱啊，把它大概的列名字，把它名字标出来了哈。第三颗是等持。等持里边呢分十一颗，第一颗是空三摩地等，是等持者。这个等持啊是指什么说的呢？为善三摩地，三个三摩地就叫做等持。什么呢？一空二无愿三无相啊，这是这个三个三摩地啊。这个三个三摩地呀、啊，这个空和这个无相之间才是无愿，这无愿在空和无相之间。我们有的时候呢是把它放在后边，空无相无愿，但是这里把它放在中间啊，它是有道理的。福有三种，这第二颗为有寻有失啊，三摩地 无寻为识什么的，无寻无识啊什么的，这是在前边啊曾经解释过哈。复有三种啊什么的，为小什么的，还是大什么的，无量什么的，这就是不同。复有二种什么的，为一分修什么的，啊，还有俱分修什么的，这就是第四种。第五种复有三种，为习俱行什么的，若俱行什么的，舍俱行什么的，这是又是三种。复有四种，为是修定，四种修啊，修这个四禅啊，这又是也是三摩地。复有五种，为五圣智三摩地，这个你平常不大多见解释的地方哈，但是后面都有解释。复有五种，为圣五智三摩地，这又是一种。这是第八、第九，你复有有言有据圣正三摩地，这个名字也不多见啊，但这里面有解释。复有金刚玉三摩地，这个是常见的名字。复有有小无小非小非无小等三摩地，这六种啊，这一共啊就是十一种。这个三摩地这个名字下面有这么多的事情。等智者，前面三种都简略的呀说了一下，这底下是时刻是等智，为无限见三摩薄地，八圣处三摩薄地，十遍处三摩薄地，是无舍三摩薄地，无想三摩薄地，莫尽定等三摩薄地。哈，这个三摩薄地也有这么多的差别。这前边虽然说是十，实在是还是列名字而已，里边的事情啊，在下边有解释，我们在这里不要再多说了哈。云何安立？前面这个总标这一大科，完全标过了。下面说这个安立哈，这个安立就有解释的意思了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正，是云何安立？前面那个。那个宋和长行里面呢，总标之后有案例，案例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问，底下嘛就是解释。这两个，第一个是总辩啊，第二个是辩地名。总辩里的第二个分两个，第一个辩地名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出体性，出体性里边呢，第一个是标简。标简就是简别，有的是有的不是，是这样意思。是为维持等名等引地，是前边呢说这么多的等词等字啊，是经律很多很多的哈，是这些啊都名之为等引地。这个等引地就是包括这么多的哈事情。非于欲界心意境性，这个等引地呀、啊、只包括这些，也有些没说的也是有啊，不是欲界的心意境性在内的，欲界的心意境性不在内，不是等引地。这个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初开始修禅的人得到的定叫做欲界定，这个心意境性也可以名字为定啊，就是欲界定，或者说欲界心意境性啊。这欲界心意境性也叫做心意境性，也可以名字为定，但是他的功夫太浅了啊，他不及格，他不能算是等引地的。等引地是超过了他的程度，比他高的，比他境界高的，所以欲界定 把它飘出去，不算在内。这叫做啊，标减，这个减就是挑一挑，把它减别出去。由此定等无悔欢喜安乐所引，欲界不尔。这底下说出个理由哈，第二个是非解释啊，为什么他不及格？由此定等啊，由于前面呢、啊、说这些等引呐、啊。三摩地啊，等字啊，十经律这些定啊，他们是这个修行人呢，要持戒清净，持戒这个清净的人，持戒清净的人呢，他没有犯戒，他不犯戒，所以他心里面很安稳的，不悔恨。犯戒的人呢，一定是后悔的，心里很悔恨。而这些成就定的人呢，就是持戒清净，他心里面很欢喜，持戒清净啊，所以心里快乐欢喜，欢喜所以心里面快乐啊，心里面会快乐。这个欢喜和快乐还是有差别的。好，下边有解释。由于无悔，由于欢喜，由于安乐，这时候才成就这个等人的啊，成就这么多的功德啊，十经律啊，八解脱种种种这些事情，这是很高深的境界。欲界不尔，欲界定是不及格的，他没有这种境界。欲界定是很粗浅的，不算在内，他不能算是等引地。不是等引地的原因，就是他不具足这个无悔欢喜安乐的功德。这样子，非欲界中于法全无审证观察，这一句话要赞叹一下。前面是贬斥这个欲界定不及格，及格这一句话要赞叹一下。哦，这里面说欲界定啊，达不到，他还没有达到等引的程度，但是啊，并不否认他有审证观察的能力，一定也有这种能力，也有这个能力啊。是非欲界中于法全无审证观察，这句话说他不及格，并不是说欲界定里边呢，对于修小圣道，这个法修小圣道全无审证观察，一点审证观察都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在欲界定里边呢，也能够审证观察。这个审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审就是认真的意思，不含糊，不是马马虎虎的。那真是啊，万缘放下，专精思维啊，深入的观一切法的真实相的，他真是诚恳的，真实的用功的，那叫做审。这个证就是要依据如来的正法。而不是要自作聪明的啊，那么意思。那么深入的去观察诸法真实相，好的，修四念处，就叫做观察。嗯，这意思呢，你成就了欲界定啊，你在欲界定里面也可以修毗婆舍罗的，这样意思。嗯，这在《诚实论》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啊，就是说成就了欲界定的人呢。他也能得圣道，也能够得圣道，这可见在欲界定论呢也同意这一点。不过这个当然是啊，这个要是得了等引，得了三摩地，得了等智，三摩钵地，那当然力他那个力量是更大的啊，他是更容易有成就的了。嗯，那么这是啊，说欲界定啊有功德，但是他的定力不是很高深，他不能明知为等引的，这一段是这个意思。复次出境律中说离生起，这是第二颗是出相。好，前边说出体性，第一颗是出体性。好，这个安例里边呢说这个说出他的体性，说这个体性就是一定要超过欲界定，达到了等引的境界。 这个时候才能明，才能明之为啊，叫做等眼地啊。主要提醒这里第二颗呢，实出相就是解释这个出境律的相报啊，解释出境律的相报啊。这个四境律的相报详细的解释在声闻地啊，这里只大概说一下。这个出相里面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标列啊，标列里边呢又分两颗啊，第一颗是断除五法，说这个出境律啊，它能断除去五种过失啊，是佛是出境律中说离生喜，就是远离了欲，欲界的欲。是一个苦恼的烦恼，是烦恼啊，远离了烦恼，这个离就是远离了欲界的欲，远离了欲界烦恼所造的一切的罪过，烦恼和业都远离了，远离了以后呢，心里面有欢喜，有喜悦，这叫做离生喜，离生喜啊。这里边当然就是有前面那句话，无悔欢喜安乐，还有这个事情啊。但这个能够得到清安乐，破除去欲界的烦恼嘛，得到了清安乐，好，那叫离生喜。这个喜呀，由于离了欲而后生出来的喜乐。由正住此断除无法哈，由于这个人能放得下欲啊，所以他不怕辛苦，常常的静坐呢，也正，就是正就是成就了，成就了这个出禅了哈，成就了以后呢，他能住此，能够很自在地安住在这出禅里面，这叫住此哈。是断除无法，要这样子成功了的人呢，他就能断出去五种过失。哈，哪五种呢？为欲所引喜，一种；欲所引忧，不善所引喜，不善所引忧，不善所引舍。这五种过失啊，都消除了。这是一个，是第一个断除无法。第二颗呢，无法圆满，要于无法修习圆满，就是断出去五种过失，成就五种功德，这样意思。无法修习了圆满，哪无法呢？为欢喜安乐及三摩地，成就了这五种功德啊，就是损减了这样的过失啊，增加了这样的功德，一个减。一个真，就是修这个初禅，成就了初禅的这个人呢，就是减去，减损了无法，成就了无法。这是标列，这一段是标列啊，第一段是标列，现在底下第二段随时解释前面这两个无法。无法第一个是所断法，先解释五断法分五，第一个欲所引喜。是欲所引喜的，前面是无法的第一法啊，第一个过失是欲所引喜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于妙无欲，要出得失，就是欲界的舍生相未除，这五种啊欲，这个有欲的人呢，因为这个欲是很妙的啊，很好的啊，这叫妙无欲。这个妙无欲要初开始得到的人，成就了这种欲，有这种欲的人，那么当然心里面欢喜啊，要出得是欢喜，要以正得正受用时，初开始得到还没有受用啊，说这个饭呢做得非常的好，但你还没吃，但是虽然没吃，但是已经做好了，心里就欢喜啊，这是一欢喜。要正得正受用时啊，你已经成就了以后，你这是在享受，在用它的时候，大家也是欢喜啊，这是欢喜。或见或闻或成领受啊，或者是看见了这种五欲， 看见那种满意的无欲，心里欢喜；或者听人说，也心里欢喜；或曾经领受过，是过去我领受过、享受过。由此诸缘意念欢喜啊，这个欢喜欲的人，有欲的人呢，有这么多的因缘啊，出得时欢喜，正受用的时候欢喜，或见或闻或成领受，这么多，反正总而言之，和自己的见闻觉知相接触了，那么心里面在意念的时候，心里面欢喜，这就叫做欲所缘喜。所以这个、有欲的人的相貌是这样子、说得很微细、这样的。底下欲所引诱者，这是第二课、欲所引诱。什么叫欲所引诱呢？欲妙无欲，要求不随、欢喜的欲，欲是很妙的，自己去贪求但没成功，不随、没有成功，求不到，求不得，求而不能得，这当然心里面忧愁，要以受用更不福德。说我求是求得了，没有白辛苦，我求了，我也能受用，但受用以后就没有了，不能再得到了。要以受用更不福德，这也会忧愁啊，更不能得。获得已便失，或者是得到了这种欲，但是又失掉了。这个和前面不同啊，要以受用更不福德，是一个意思；得以便失，又一个意思。那就是要以受用更不福德受用，这也是个问题；或得以又失掉啊，这是有不同的。由此诸缘多生有恼，有这么多的呀、各式各样的情况啊。心里面呢、不满意，所以很多的忧愁苦恼，这叫是欲所引诱啊。不善说言习者，这就是说第三个过失啊，又不善说言习。未如有意欲喜乐居而行杀业，乃至邪见啊，这叫做不善说言习。未如有一个人呢，他与喜乐的这个欲事在一起啊，他能够与喜乐去，但是同时呢，他还去做杀的这种罪过的事情啊，这个人啊，各式各样的情形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做这个杀害的事情啊，或者是杀，或者盗啊，或者淫欲、邪淫，还是妄语、恶口，乃至到邪知邪见这些事情啊，这些都是十恶业。他与喜乐的五欲在一起，同时他还造这种十种恶业啊，那么这就叫做不善所引喜。不善所引喜，这个不善所引喜，就是虽然造这个十种罪业的时候，他与喜乐居，心里还是快乐的啊，所以就这是不善所引喜。虽然是做恶业，但是他心里还是快乐的，所以就是不善所引喜。不善所引忧者怎么讲呢？未如有意于忧苦居，并不是与喜乐居啊，与忧苦的事情在一起啊，他苦恼，他苦恼呢，他不安分啊，他认为啊，还是可以有办法的，于是乎就是照着这个杀盗杀业盗业乃至邪知邪见的事情啊，去追求这个喜乐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心里面呢苦恼不善所引，他做这个恶事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不快乐。这人也是不一样的哈，有的人做恶事的时候心里快乐，有的人做恶事的时候心里面不快乐啊。所以有不善说言舍者，这是什么这个舍啊？不善说言舍者，未如有一或王王等，或于宰官或尊尊等，自不乐为杀等恶业。在底下又解释这个第五个过失。第五个是啊，分四段。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不善所引车，就是比如有一个人呢，或者他是国王，王等，说那个人不是国王啊，但是和国王相等，啊，那个人的身份也很高。或于宰官，或者是其余的呀，做宰官的啊，为国家做事情有权威的人，宰官，或尊尊等，或者这个人呢很尊贵的啊，一种人，或这个人呢不是你所尊，但是和你所尊的人相等的一种人，自不乐为杀等恶业，他自己呀、啊、不欢喜做杀等恶业，不欢喜做，言其朴实做恶业时言而不知，可是啊，他的啊所使用的人，他的部下啊，是因为做恶事，做恶的事的时候，他知道的时候，隐而不知，他心里面不动，就是隐可，等于是同意了。他也知道做恶事是不对，但是他不能制止他的呀，他这部下不要做恶事，他不制止，就是一步安处避难业中啊。这话的意思呢，这个人，这个主人呢，知道做恶事是不对，所以他自己也不做，他这部下去做呢，也知道不对，但是他不能制止，他不制止啊。一步安处避难业中，说是或者说是做完了以后呢，叫他们忏悔啊，说不要做了，你做了嘛，叫他去依照佛法的戒律方去忏悔，他也不做这个事啊，这是又一种情形啊。前面是不制止，后边这个呢，也这个人还通达佛法啊，知道有忏悔的事情，所以忏悔的事情他不做，他也不做，他不去命令他的部下啊，要是依照佛法的忏悔，他不做这个事。有种舍故，这可见就放纵了，心里面不管了，他不管了，叫种舍。这个舍是这么讲法啊，这个不善所言舍，这个舍这样讲，有不善所言舍。有种舍故，虽造恶业，那么他的部下就是继续造，他的主人不管他嘛，他继续造恶业。彼此业现前灵劫，这个主人呢，这王等宰官或尊等这些人呢，对于他的部下的造的罪业，他当时他是知道的，不是不知道。现前，他就是做恶事的时候，这恶事现前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明白，不是不知道的，啊，能够领受，能够明白的，知道这些事情。啊，非不现前，不是说这些事情不现前，比如说是或者他自己能亲自能见到，或者有人向他汇报，向他报告，这些罪过的情况啊，显现在他心里前面，就是他明了，他明了。这个时候他要不管，啊，弃隐而不治，以不安处避难业中的话呢？这叫做不善所引舍，这样也是有罪过的，还是有罪过的啊。这是第一个解释，第一个是又助于舍寻求失察为恶方便啊。又有一种情形啊，也叫做舍，怎么叫舍呢？寻求失察为恶方便啊。就是啊，他的部署啊做了恶事啊，做了恶事，他不大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呢，后来知道了呢，他就去查一查，寻求视察，去调查，调查，而且还是很注意的调查吧，叫视察。嗯，前面是寻求大概的知道一点情形，视察就是深入的详细的调查这个情形，知道。那么他们呢？调查他们呢？怎么样做这些恶的事情？做恶的行动啊？做恶的行动，但是知道是知道了啊，但是也就完了，也没有说采取什么行动哈。 这个是这种情形呢，也叫做舍，不善所引舍，也叫做舍。总而言之，你没有去处理这件事，那么这叫做这是第二个意思啊。又遇诸恶单着不断，引发于舍啊。这是说，是又遇诸恶啊。这又是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对于各式各样的恶事啊，他都有兴趣，爱着去这样造作这些恶事，他不肯停下来，啊，不肯停下来呢，他就这样子就完了，不了了之，啊，也知道做恶事有问题，但是就算了，也没说是我在忏悔，啊，这些事情都不做，那么这也叫做舍。好，这个可是常常做恶事的话，那么作恶的力量就强大起来。现在做完了以后，慢慢的就心里就算了。那么这也叫做舍，好，这是个问题。这是第三义啊，又遇不善现前转时，发起重用非苦乐受。这是第四个啊，第四义。这个做恶事的人呢，对于做恶的事情，这恶的事情能显现在前，就是正在做恶的时候，啊，先前这恶事正在现前的时候，正在做恶的时候，就这样说好了。发起重用非苦乐受，他的心情呢，发动出来一种感受啊，是中庸性的感受，啊。就是也不是乐，也不是苦，前面不是有忧苦，就是也有快乐。有人做恶事的时候心情快乐，有的人做恶的时候心情忧苦，而这个人不是，他在做恶事的时候，内心的感受是中庸性的，就是啊，在苦乐之间，不是苦也不是乐，也不苦不乐的感觉，他这样子好像不在乎。不在乎这件事哈，那么这也叫做舍，这也叫做舍。前面是又助于舍，寻求施杀，为恶方便哈。这个要是按前一段文说，是他部署，他的部署做恶事，他去查啊，也可以说他本人自己，他本人自己呀、啊。做了很多做恶事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恶事怎么做，心里面有这样的目的，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做，于是我去寻求施察，这个恶事的怎么做法，把它搞清楚了它。那么这样子寻起来以后，也就算了，就这样停下来。那么这也叫做啊，不善所引舍，这样呢是把这个。这么多的过失啊，把它说得很详细啊，说了这么多的差别。这是前边呢、啊，要是得到了初禅的人呢，这五种过失都没有了，啊，没有这么多的喜忧啊，不善所引喜，不善所引忧，不善所引舍，这五种过失都没有了。这是底下所修法第二段，啊，前面是所断法，前面这里是所修法，啊，就是所修集的功德，啊，分两段，第一课是别实相，分五课，第一课是欢，啊，前面标着那个五欢喜安乐三摩地，啊，解释这个欢，这欢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从本来清净行者。我就是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他从开始以来呀、啊，他的三业就清净，他就不犯戒。一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，他才是受戒了，受了戒的时候，他就不犯戒啊。从门一来就是戒是清净的，这是一种啊，本来就是清净的。要说是后来犯戒了，犯戒了你又能忏悔，又清净了，那不叫本来清净，但是也是清净。啊，清净呢也还是及格的。 这是一种欢欢的一个原因啊，我们也过失心里面欢啊快乐。第二个呢，观知量力所修行啊，所修净行。这个知量力呢，就是在想要修禅定，不是说一下子我就开始就可以修禅定，不是，你要有个准备的阶段，你预先要有准备啊。准备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说要持戒清净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根律仪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去与舌身相外处法接触的时候，自己要有要用清净心呢、来要束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可以放纵，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取着舌身相外处法的，不可以取着啊，这就是根律仪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要合乎律仪啊，这是要有这样的资粮，你才可以修定的啊，这是一个。其次呢，这个于食之量，就是吃饭的饮，日常生活的饮食啊，要知道量，也不能吃太多，也不可以吃太少，吃太少也不行，吃太多也不行。那么这是于食之量，但是同时这个于食之量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知道你吃什么东西呀、这样东西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呀、是合适的。吃什么是不对的，你要知道，不对的不要吃，对的才可以吃啊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也叫做知量，于食知量。这件事呢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这是你要自己呀、从生活中，从你做记录，你要想要这个认真的学习禅定的话，你要做记录，我今天吃的什么饭什么菜，我这一天吃这样的饭吃这样的菜啊，我这样静坐一天的内心的反应，你记住记录。我明天后天又有时候又吃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了，你也这样子记录下来，看修静坐的时候内心怎么反应。久远呢，你就得到一个你的知识，得到一种知识，就是这个饭菜对我静坐有利，另外一种对我不利的。这也叫做知量。这个不静坐的人，好像不静坐的人明白一点说呢，他就是啊，不要束自己的心情，不要束内心的活动，内心活动自由的活动，不加要束。这当然这个无所谓了，这样人就无所谓。要是想要修行禅定，要不使令内心的活动是有规律的，要使令它清净庄严，那就要注意这件事。已经修行成功的人没有关系，好，没修行成功的人呢，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吃什么样东西对内心都有影响的，对生理有影响的，你要注意这件事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说是啊，那个人对那个境界吃那样的饮食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可能合适，我可能合适，但是你不一定合适，人与人都不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于食之量啊，这个饮食这个事情要之量啊，这是一个事啊。另外呢，就是觉悟欲切，就是睡觉的问题。睡觉的问题呀、就是这个这个本论下边也有讲，你不能够睡太多，你越睡越多越昏沉啊，就是把修行的时间都浪费了啊。睡太少也不行，只要你要吃饭，你就非有睡眠不可。所以十界天上的人不睡觉，他不用睡觉也可以。欲界天的人都有饮食，比方说欲界的人，欲界天也有饮食，有饮食呢都要睡觉，这就是睡眠多少的问题哈。那么你就是要减少睡眠，不能睡太多。 那么这是啊，就是觉悟欲界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呀、啊，资粮啊，观资粮的重要的、啊、圣道的前方便呢，就是正知而住。正知而住，无论是在什么时候，行住坐卧，啊，是在自己修行的地点，或是到藏经楼去，或是到佛堂去，或是到聚落去，或是经行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，你的内心呢，你叫它正知而住。一个是你时时的觉悟，我这一念心呢，在做什么，自己要知道，时时的叫它清净，不可以。不可以染污、总是用奢摩陀毗婆舍诺的方法在调它，使令它清净，内心也保持清净，这也是修定的重要资粮。好，所以观资粮的呀、啊，自己常常注意啊，观这里面也是注意哈、啊，注意这个修禅定的前方便哈。你有这个资粮在这里是个因的意思，因缘的因，因果的因的。你有这样的因，你才能修禅定的呀。说我欢喜呀、啊、修禅定，但是你不准备资粮是不行的，你修不来的哈。所修净行，你所修行的清净的德行啊，这些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因为你要有了这样的资粮，有了这样的清净的品德的话呢，你心里快乐，这是也是一定的啊，心里快乐啊。无悔为先为义十月，心永性啊，心里面不悔恨啊。你最初这样做，你心里面就欢喜，最初你就心里就快乐，为先。这是为先，实在就是一个先决条件，还是个重要的意思哈，会是重要的。为义十月，你心里面很安，为是安，心里面很安慰，很喜悦，哈，心永应。你这时候一方面有这样的条件，然后去修禅坐禅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很喜心，心的就是喜悦。永耀欢喜，很欢喜的，永耀就是很欢喜的意思啊。这什么事情都是诸法是因缘生啊，这个禅定是什么因缘生，就是要有这些因缘，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禅定的。这个一方面把方法要搞清楚了，一方面你要从你自己的身口意啊，要准备这些条件的。说是我一点，我这些条件我都不够，我听人说静坐得禅定，我去静坐就得禅定，那么容易的呀，那么容易得禅定啊。习者，这第二个功德啊，为正修习方便为先，身清十月，心永性啊。前面你有了这样的前方便，有了这样的前方便，智大师的在摩诃止观和十三波罗蜜和小止观前面都有提到25方便啊。是习者，这个习字什么意思？为正修习方便，前面是修定的前方便呢，你准备好了。这个习字里面就是开始行动了，开始静坐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正式起修的时候啊，休息的时候，这方便就是行动啊，开始有了行动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欢喜，也说哎呀，我要成功了，心里面欢喜啊。深庆是云，深深的呀、啊、庆幸，一种喜悦，所以这个叫做喜，这个心永耀永性。心里面呢，很极强烈的欢喜心，这就叫做喜，这个意思哈。前面那个欢呢，是在准备的时候，我没有错误，心里世界清净，可是各样条件都准备的好好的，心里面欢。这个喜是准备好了以后，开始坐禅了，心里面快乐，这叫做喜哈。 安者为利出众，身心调适应。这个是你坐禅的以后，已经开始坐禅以后有了成效了，叫做安。是什么呢？为利出众，这个出众啊，就是不调由性，无堪能性啊，无堪能性，不调由性，那叫做出众。你要常常做静坐的人呢，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出众。比如说是你天天静坐，天天坐，天天坐，一天坐它八个钟头，坐它十二个钟头，这个身体逐渐的感觉到很轻松很自在，你坐下来它就合适就相应。但是忽然间你放逸了啊，我一天不坐了，我跑到三藩市跑一跑，跑纽约去跑一跑啊，我这么拘束我不关心，我也跑，我同时冲冲壳子啊，谈谈话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你然后这时候再静坐，不对，这个身你就感觉这个身体不对劲儿，那就叫做出众，身体不对劲儿。你要常常静坐，你很容易知道什么叫做出众，身体不对，坐那里他不舒服，就不愿意坐，那叫出众，叫不堪能性，不能静坐，不堪能啊。我静坐的时候啊，我得到的堪能性，身体面很轻松很自在。我去读经的时候也相应，拜佛的时候也相应，等到我放逸了几个星期以后再去静坐，不行，拜佛也拜不来，看经也看不来，就是不舒服。这是在这个初衷，初衷啊。现在呢，离初衷，这些初衷没有了。但是啊，另外有一个解释是非常好啊，就是我们呢，这个贪心、嗔心啊、愚痴、邪见呐、啊，随便说谎话，随便说一些离间语、啊、放逸的话啊，这个烦恼时时活动的呀、啊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有初衷，你想要用功修行，这个心特不合适，心初衷，这样的心在身体里边呢，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的阻止也受你的心理的影响，这个身体也不合适，叫身初衷。所以初衷分两种，一个身初衷，一个心初衷，那么两种啊。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也不敢，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心就是烦躁，就是就不想要静坐。人家说静坐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听，我要走了。那就是心初衷，身初衷。要是你常常的静坐，把这个欲啊，这个烦恼就是欲的烦恼，这欲的烦恼断掉了呢，心里没有欲了啊，这没有欲的心在身体里面寄托的时候，这个身体也就没有初衷，身初衷也没有了，心初衷也没有了，身要初衷也没有了，心初衷没有了，就有清安乐了，清安乐就来了。身心调适性啊，那个身也好心也好，很调畅，很愉悦，很快乐，快乐的。就是这个说我们天天的运动啊，忽然间几天不运动啊，你身体就有一个样，运动以后呢，身体感觉到轻快，就是我哪有不静坐啊，反正身体出众啊，你再发心静坐，身体又恢复过来了，又轻松自在了。这是用这个情况来比喻什么叫做轻重。在这里说这个初重身是远离初重，身心调理已经静坐成功了的人，那个境界那是更高的，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初重和不初重的事情，那有不同，这样意思。是弱者未有如是心调时故，变得身心无损害落。这一段呢是得清安落的啊，前面是离开了轻初重，那么身体是安，得到清安落了叫落，这样意思哈。未有如是心调时故，由于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能忍耐，我身体啊初重，身初重，心初重，很多的事情啊都不合适，所以说你要忍耐。你要忍耐的时候，所以说那个人呢，他就是障碍我修行，我离他8000里远，那还可以。但你内心、你的身体、 你的心里有出众，障碍你修行，你离八千里也不行的呀，离一万里也不行啊，还是在你身体里面的。你这那怎么办？这要忍耐一点，这要好好再努力修行，放下忍耐一点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又恢复过来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这个是，有如是心调持故，便得身心无损坏落。这个初，这个身初中也没有了，心初中也没有了，这个身心里边呢都得到清安落，而这个落呢对你的身心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，而对你一点也伤害的都没有的。可见有的落是有伤害的，对你的身心有伤害的，不全是，虽然是随顺我的意思，但是对自己有伤害的。现在这里不是这个清安落对你呀、是有利益的，无损害的啊，有益而无损、是有堪能性的。依离彼品出众性故，于诸烦恼而得解脱。哈，因为你常常静坐，你远离了那一类的，就是所谓欲啊，哈，那一类的出众的烦恼远离了以后，哈。欲诸烦恼，对于这个欲的这一些烦恼，就前面所说的呀，由欲所引来的喜、忧、舍啊，各式各样的苦恼境界，那些烦恼啊，而得解脱，就舍离了这些烦恼了，而不会在看见欲的时候心里欢喜啊，也不是说这个欲没得到了心里不高兴，不会因为欲有种种问题了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心就得解脱了。这个解脱呢分两种哈，一个是修世间禅定也能达到这个程度，但是要佛教徒啊，这个由世间处来修禅定，这是断烦恼的种子了，这个那就是圣人了，和那个和一般凡夫的禅定又不同，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所以我们佛教徒啊是为了成就更高尚的功德，你必须要放弃一点尘劳，尘劳之间放弃一点。说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世界上事情完全都照常，世界上的五欲落贪嗔痴完全不要动，完全保持原样，你想得到佛法的功德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是，当然有些或者说是佛菩萨啊，或者说是一般的善知识，为了接引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说这种话，会说这种话啊。你不要吃素，也不要受戒，完全都正常的啊，我令你富贵荣华，令你得阿罗汉，令你得无生法忍，会有这种事情，说这种佛法。但是我们现在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们现在显教里面没这回事，显教不这样说，显教就是老老实实的，你把世界上的事情放下，然后好好的修行，能得到佛法的功德，是这样的。也有不一样是另外说，我们也可以说那是佛菩萨的方便接引，你叫他要吃素是很难的，你要来受三皈五戒自己很困难啊，你这个也不可以做，这个也不做，这个人呢远离佛法，这佛法与我无缘， 我不能去学习佛法。那么这种人你可能用这样方便呢接引，人也是的，也不能说这是不对，但是真是想要得到佛法的功德，你一定要有一点质量，在这里看就是要有质量，没有质量是不行的，是从本来清净行者，观质量第一所有净行，一定从这里开始你才能够有成就的，不然的话是不行的。我头些我以前我说过哈，说是我们东北人说的话叫老坛儿，是这句话，就是好像这个地方是在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地方的县里，跟人家小生意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去到一个大商店里面跟老板去小做生意， 那老板呢要伺候服侍这个老板，那老板有的时候不得了，你跟他叫你差一点都不行的，你这个有时候他把你呵斥你骂你，然后把你行李丢出去叫你走。然后呢我听那人怎么说，那样那个人自己把行李又拿回来，对老板说算了算了，没事情没事，照样的侍奉他，跟他小做生意。好好，老板，老板又接受了。过一会又把他行李丢掉了，又呵斥他，又骂他，不准他。但是始终是他不离开老板，还是继续跟他小做生意。最后就跟成功了，这以后就做生意成功了。回来他就会说他以前的事情了。这从学习的时候要吃那么多的苦头啊，才学会了做生意的本事。现在今天成功了，发财了，是这个。那么我们佛法的事情呢，我们要从高僧传上看哈，我看也有同样的情形，也有同样的情形。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传戒啊，我们出家了以后到寺庙到这个什么地方传戒，我受戒的时候1947年受戒哈，那个时候老那个尹理师已经说过，已经缓和了一点。这个老师的规矩不那么严了，但是他还是拿个藤条打你的，打这个受戒的，说出了一些话就令你心里难过呀。所以要是在那以前那是更厉害的呀，你去受戒的就是就不和你讲道理呀，就是说的话呀刺激你，拿藤条不讲道理打你，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看你受不了，受得了受不了。现在后来的宽了啊，就是对你客气一点。不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呀都不是容易哈。站在佛教的立场哈，站在佛教的立场也可能有这种心理，哎呀，佛的这个这法宝哈，你修学这样的佛法可以得圣道，解脱生死苦啊，你那么悠悠自在的就行了，你那悠悠自在的就可以得到了，非要你吃点苦头不可的呀。可能有这种心理哈，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形呢，不要这样哈。我们看那个《优婆塞多尊者传》，《优婆塞多尊者传》可以读一读哈。一个老比丘啊，这个这故事我是以前讲过哈，以前讲过。现在我不要说这个故事，这个说个大意思了。这老比丘年纪很大了，年纪很大了啊，他的心里什么呢？我已经老了，不能修行了。但是我就是持戒清净，就是这么样子啊，厌运的生活就好了，不想要修行。后来经过毗尼的鼓励，他就去见优婆塞多尊者去，见优婆塞多尊者去呢，就到那去啊，就是就看着有一个老法师啊，给他端着洗脚水啊，那时候有这种规矩，端着个热的水呀、啊，给你来洗脚。洗脚，他是远远来嘛，到这来先洗脚。接着说我要见这个优婆塞多尊者，说是你见他干什么？说我要跟他修行。所以说就是这位老比丘啊，给你端洗脚水，这就是优婆塞多尊者。哎呀，他不得了，他很受感动。这看出什么事情来呢？这个优婆塞多尊者在当时的印度，就是和阿育王同时代的，佛灭后百余年的时候。那个声望高得不得了啊，是大阿罗汉的神通的阿罗汉，不是一般的阿罗汉。他对来跟他亲近的人，他肯做这种事，我来给你拿端洗脚水，肯做这种事情，这是什么态度？那不是拿着藤条你不对着打你，不是这种态度，不是，那就是，哎呀，完全是慈悲呀、啊，爱护的。这种心情，当然对阿罗汉做事情，那神通的阿罗汉和我们不同，他都是入定了啊，入定了以后观察这个情形应该怎么做这件事，他就怎么做，一定是成功的呀。我们凡夫知道什么也没有，禅定什么功德没有，我们做什么只是需要分别啊，这样做对这个人呢啊，有礼貌一点，不要是费力哈、啊，或者对这个合适一点，只是需要分别而已。 只能和圣人相比啊。谁也不可以相比，我们向圣人学，你可以知道这种事情，可以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说优越居多尊者，是那对于来跟他修学的人呢，他有这种态度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再说一件事，优越居多尊者出现在佛灭度后百余年，他没有看见过佛，听说有个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可能是阿罗汉哈，听说有比丘尼见过佛，见过佛，他就派一个弟子先同那个比丘尼啊联络一下，我什么时候我来看你。那比丘尼同意了，比丘尼那么这优婆居多尊就来了，来拜见他，和这比丘尼拜见，和他谈话，而比丘尼就呵斥他吧，说是你来问我，说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的怎么教化这种情况，我说我告诉你呀、啊、你说你是阿罗汉，你还不如佛在世的六旬比丘。你可是比丘尼，按我佛教的规矩，比丘尼见的比丘等于要顶礼，要是听着教，听着比丘的教导，还敢呵斥比丘吗？而这个比丘尼就呵斥这优婆居多尊者，他说什么知道我不如这个佛在世的六旬比丘呢？说是你有一个过失，你到来见我，你有个过失。我说什么过失？我这个门呢，你进我门这个门的后门，我放那个油瓶，放了一本油一个碗，附在这个门上面。附在这个门的时候，六旬比丘开我的门的时候，这个碗的油没有洒在地下，他要开着门慢慢的开。看这个油在碗里面，它会，你要开快了它就动了，它就会洒了。你今天来就开我的门，这个油洒了，你还不如六旬比丘。这是一个境界，这个比丘尼呵斥他，这可见。而这个意思，你这个比丘尼意思赞叹佛在世的这个境界，赞叹佛在世的时候的境界。你这是两种态度哈，有人来拜访你，亲近你，而又不拒尊重，自己给你来给你打死洗脚水，看，你来见刘病，你必须呵斥你，这是又一种态度啊。一种态度呢，在我们是一个凡夫比丘哈，不是圣人哈，更不是优婆居多尊者了。我们遇见这种境界哈，要在我们学习的态度来说呢，我们都应该向道上会。你得给我打洗脚水当然是好，呵斥我也是好，呵斥我也是好，给我打洗脚水也是好。我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哈。现在这里说是修禅定哈，就是初禅的时候，要有从来哈，从本以来皆清净，要观自量力，随修净心哈，无悔未先，未意识曰心灭，这样子。都是要这样哈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就是多数有一种情形呢，你对我客气一点好，我不对你也不要呵斥我，这样子我可能在我和你可以，你呵斥我不管有没有道理我不同意。那当然是我们凡夫是这样的嘛哈，凡夫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认为你稍微的呀、啊、调一调，稍微的调一调哈，我们也不必呀、啊。像那个比丘尼，像那个比丘尼呵斥优婆居多尊者，我们也不要那样哈。我们但是我们对任何人也要好，要好一点。各位大家学习佛法呢，心情也要向道上会一点。好，为了学习佛法能够成就我，也忍耐一点，也应该忍耐一点。因为从我们要完全没有学习过佛法，当然我们不明白。学习过多少，学习了多少佛法以后，啊，我们读了《金刚经》也好，读了《佛一教经》也好，啊，现在我们学习《一句十字论》也好，知道了多少，啊，知道了什么？烦恼不可以动，不可以动烦恼。我的烦恼要动，我就是不对。不管别人怎么的，我烦恼要动就是不对。我要调，我用佛法来调这个烦恼，是他不对。那个人不讲道理，那是他的不对，不是我。所以那个人发心修行，那是他的事情。我要没有修行，我就是没有功德。个人的思想行为，个人负责，自己要多少的要调一调，多少的要调自己的身口意。 要调一调，也要这样子。就像是说是说是在家人小孩子啊，渐渐长大的在学校读书，用功的学生不是很多呀，都是用功吗？不是。我小孩的时候也是读过书，我小孩读书也逃过学的，还有这个事情。但是年纪渐渐大了的时候啊，这个知识渐渐开了的时候，自己会想，哎呀，我要不读书，我将来怎么在社会上能立足呢？我怎么立足呢？我一定要学一学，学立身之道，有专业知识，我可以，不要说我特别的富贵荣华，能够生存也有的能力的呀，我要努力读书。谁也不怀疑，不怀疑也要读书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社会上读书，我们在学习佛法，学佛法也是，我为了为求成就圣道，我要忍耐一点，也要忍耐一点。这个对于学习的经论，这一段儿很难懂，没有意思，这学这干什么？忍耐一点，忍耐。同学的之间，爷爷之间，哈，这个同学之间，师生之间，或者是啊。其他的种种的问题，先要忍耐一点，不要要求完全得了我都满意，认为我100%满意，没有，你到什么地方都没有，就是你自己创造一个道场，你也不能完全满意的，不可能完全100%满意，我这话你同意不？不可能完全同意的，直接忍耐一点，为了将来有成就，你只是满，就是要忍耐一点。说是如果这样说，啊，有的人说我到中国大陆做生意，种种的不合道理，我走了，我到什么地方不能做生意呢？这里也是一样，我学习佛法非要在这里嘛，我别的地方也可以呀、啊，是的，别的也可以，别的也可以，别人也能完全令你满意吗？也不见得。那个谁，我这是都听你说的，听那个如法师圆光佛学院。那里面有女众也有男众，男众的同学说最近的这个饭做的不好，这个菜做的不好，那个就是报告了这个如法师，如果又叫他来说你不要再吃饭了，你现在饭再报请你不要吃饭，人家女众啊特别的发心，我几百人了，烧饭烧菜多辛苦，你还是嫌不好，他就是合适这个人，这也是一个态度，处理事情有这个态度，有这个态度，有这样的态度哈。这样态度，那么我们怎么想？说不对，你这个是不对的嘛？你应该叫那烧饭的注意把饭菜挑好一点，怎么能叫那些不吃饭？我再说一个贪老法师的故事，是香港以前有个火头生，你知道，保鲜老法师，起名叫火头生，那个大寮里烧饭的人呢，是烧那个馒头，就是不熟。我说我们大家这个小生吃这个就是胃不好，不容易消化，今天也这样子，总是长期老是这样子，大家你看这个做事情啊就是列队，那个时候小生大概能有100人左右吧，说火头生当时啊谭老法师有心请他做战神寺的方丈啊，到了那么个程度的呀，火头生善波和尚，还有善国和尚，善国和尚是我受戒常住的住持，都是那都不是一般的学生啊。有同学的排班的列队啊，大拿着馒头，因为馒头没熟，拿了，就给先后谭老说是这个馒头不熟，谭老不相信这话，这个你相信不相信？我就拿上这个去看，谭老给他看，谭老得拿吃。这不是馒头很好啊，就是不成也是生的，明明是生是生的就不成，就是不成，然后就把这个小子就回去了，这要是没有办法，就火头生他发现我到厨房去拉那个风匣烧那个煤球拉那个风匣，所以从那么起名字叫火头生。但这种事情我是后来到战神寺的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想谭老法师是很有理智的人，他处理事情这样处理， 当然他也知道生熟嘛，这个生的馒头吃到嘴里是生才知道，但是不承认，偏要是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治这件事，这样处理这件事。后来在想呢，你用这个大，你单独一个人向谭老法师，或者一个人两个人向谭老法师请求，是这个馒头是生的，什么办法叫他熟，也可能会好，谭老法师可能会好于另一个处理的方法。你列的对，向谭老法师好像有，好像是试过一次的，谭老法师就不熟，就是不承认，这是一种情形哈。这个同样的事情啊，他不同样的处理，这个方式怎么处理是，你那个心里随时变化，是这样处理。我说话20分钟，在香港有一年暴动啊，这个香港暴动不是右派就是左派暴动，就是抗议，写出来的这个文章抗议，要递给港督，一定要港督亲自接受，港督就是不接受，也有这种事情，不接受就示威。香港那几年闹得很厉害，也有这种类似的事情。这就是个这个有了问题的时候，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哈。那么我们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也大家在一起住，师生之间、同学的之间，或者同人与事之间啊，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事之间，各式各样情况，哪能完全满意呢？也是一样呢。但是我们心里面呢，两方面大家都想一想，大家都想一想，把这些问题把它处理的就好了啊。是负责任这一方面也要想一想怎么处理。这个同学的之间也想一想看怎么处理，但是原则上呢要严一点，你要严一点，原则上你要严一点，不你一点也不严，这是很难的，很不容易的。好，就讲到这里。好。